接着刚才讲的哈，你看会证到这个十六处，那这个身心会以归到地中啊，入定见身，身心虚极，不见内外，或经一日乃至七日，或一月乃至一年。这不是说一整年呐、啊，就是会持续的这样一个很长的时间，经常有这种现象会出来。若定心不坏，守护增长，于此定中，忽觉身心泥染，运运而动。当动之时，啊，还觉渐渐有身如云如影动法，或从上发，或从下发，或从腰发，渐渐变身，上发多退，因为上面一般来是由下而上才会是一个顺序比较稳的啊、哦。那上发从上开始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比较容易退失掉。那下发多进，动处发时啊，功德无量，略受失种。上法见处以动聚起，其实则合。一定二空三明镜四喜悦五乐六善心生七知见明了八无累解脱九境界现前十心调柔软如是十法以动俱生明动见处圣妙功德庄严动法。好，他讲的都是十个就是我们在开始慢慢得定的时候会有一些现象，就是动处我们经常讲八处，那细讲有十六处。那我们这个假如有机会可以再细谈这个，那我们现在先就这个地方来谈，因为后头还有时间也不是很够。不过就举一个动处，那个动的感觉是不是身体在动？不是，好，是一种你内心会感觉到一种涌动的一种现象，那个动是跟定相应的动。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动是身体动，有的人会有一种动，身体动，那个不是，好，如果你还动到身体一直在那晃动，那基本上是对禅定是一种动荡相。只是的确在修定过程当中，有时候有些人身体会动，会动，那动就让它动，那个动习惯了，慢慢就退掉，啊，那个动就不会。动一段而已，那就会慢慢不见了。像我自己就曾经有这样会动，会抖动。那个当然这个不是定的啦，就是刚开始打坐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动。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以后就没了。啊，那有些东西这个倒不是一个多大要紧的事情，不要担心了。那我们现在的感觉出来那个动，是因为你在身心上从欲界心调整为色界心。然后心跟身产生了一种调和现象的时候，会有这些八处的现象出来。那这个八处的现象，你会感觉是一种动，或是一种阳，好，一种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其实不是苦恼相，不是躁动相。如果你本身这个动的感觉会让你分心，那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它是跟定一起起来的，是在调和的过程，好像就一东西从。从高速里面慢慢要降低速度了，你踩刹车了。好，你踩了刹车之后，其实踩就这样晃动不安。你如果会踩的人，那踩刹车慢慢踩，那个速度车子是慢下来，可是身体不会不舒服啊。就是一个很会刹车的人，那开车就是只是慢慢慢慢的到了地方就慢下来。他有的人是踩一下放一下，开坐车就一直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啊。这虐待人哦，因为那个不会开的，就坐着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会踩的人就慢慢踩，这样就自然就刹车的。所以这中间是有一种维系的内心的感触、感动在那个，只有你心细的定的人才去感觉这些东西，而不是那种很粗糙在那晃动。哎呦，我现在有八处，那处什么？我乱出一通，没有，那个不是。所以有的人错看他就以为他自己有，你看他这里讲有十种见处，这个为什么我特别这里一直要把它讲到底？因为如果禅定本身你认为自己，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他有正禅定，那我不晓得，我不敢说你没有，因为我没办法进入你的心理状态。 不过如果你认为有，你应该慢慢去感觉你内心有没有这些功德。功德禅定有，初禅有几功德之，你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你能观察出来，你不要去想象出来哦。那种喜乐心，那个觉观喜乐心啊，那个你能感觉到，的确让你能感觉到你的心有这些的接受出来。那千万不要是人家讲了你去揣摩啊，然后以为自己正禅定，那没有正讲正的麻烦。哎，那这里面你看讲定、安定、空，这种空不是正空性的空的意思，这个空是一种和后面讲无累解脱感觉一样，这个解脱也不是就近解脱的意思，解脱就好像说，我们很热，那喝了冰，哇，好清凉的。那本来就是在一个极拥挤的车哈，然后到一个下车，啊，人都散了，你会觉得那种空旷的感觉，就是那种心里的一些挂碍相，一种烦恼相，来躁动的东西会慢慢没了。所以说无累解脱，并不是讲是真的解脱，而是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在烦恼事情，很明显是有累吧。可是你发觉就是有些人都很怪的是，人家说哎呦我这个不会做，你放心我处理，你去玩你的，真的真的啊，无雷就是那种感觉就衬托出，就是当你在欲界里面那个烦恼，当你的心调到可以的话，我们后头讲九住心你就知道，九住心到慢慢身心调到你很多现前的烦恼一起来就被你去除掉，就欲界的这些烦恼很容易起，就想起来很容易起，甚至不大会起。一般来讲如果慢慢得定的人，如果中间修行还有好多勉强意志，一般是不会有，不会得定啊。就是说我们讲说到了已经快得禅定了，得禅定的人每次起床都很挣扎，我觉得是有点怪是有点怪，除非你真的睡得很早了，那当然睡眠不够。那你要禅定很好，一般那个身体不大会那么沉重，不会每次起来对睡眠来说要修禅定还是多睡一点，老是在那三心二意，你就知道你还差很远，更不要讲说我正式禅啊，就乱讲一通，那个扯太远了，那种感觉跟那个感觉是一种背离相。背一下，所以我必须要起码的一些，因为这样一个情境的人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啊。我们不敢有，不敢有，并不表示说断，而是说在那个状态底下，这些东西是不会有。如果说在这个状态底下，这个东西还有，那有问题了，那有问题啊。所以他会降伏，他并没有断，可是至少那时候他是降伏，是降伏的，所以睡眠该一定会降伏。不是说都不睡哦，而是说你对睡的那种需要性会减低，因为你的身心，我们讲说连那个印度外道的，我讲说以前我修过那个超级静坐，就会减少睡眠啊，何况说你的身那么高的禅定，不可能啊，所以你那种无累解脱，就是身心的那种寻思的烦恼。很多挂碍，身心经常起懊恼，就是被禁攀岩的那种抓着的感觉。比如说，我对世间还有很强的希望心、期待感、挂碍，这一份牵绊心在这个时候是没的。那不是真正解脱，这个道理不是解脱。那你从这个无累解脱讲说，因为身心无挂碍，还有一种空旷的这种空灵的那种空灵的感觉会出来，好。所以会有一种人的身心相对身心会有清安嘛，因为他不重，他不被烦恼所拉着，他所以他会有一种很清安喜乐心。所以我们讲说，如果产生这种感觉的人，他修行的路会自己越走越欢喜。这时候你也不用跟他讲说你好用功啊，好修禅定，不用，他自己会去，因为他也很喜欢，他自己会去想要去品尝啊。所以你发觉就从这里会产生精进力。你给他一年，给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都乐意，因为他得到养分，他得到养分啊，明镜。 你看他味道里面都有一个相对的一种同样的明镜，就是说他的身心挂碍没有，他对很多当东西的观察，那种轻的那种，我们讲那种，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人的相貌，就是说好像非常清净，那清净就是烦恼不多，那非常清晰啊，神清气爽啊，这样很清明净，这种感觉就是非常清净啊，那自自然然从你身心清净里面感觉那种类似戒的清净啊，因为他没有这些造作相，没有那种染污相啊，这种身心非常清净啊，喜悦乐，这都是禅定里面会容易有的啊。从于禅定里面，因为你看都是一种对待烦恼降伏了，然后从于烦恼降伏，过去的那一份束缚脱离了，所以你会感觉那种离开烦恼而得的那种喜乐心啊，那个都是世间所没有的啊。这个是世间财富都不容易有这种喜乐心，因为这个喜乐心是色界的，异界没有这种东西。对，所以为什么得禅定的人，不要讲说你境界多高啊，得禅定的人一般欲界的烦恼比较不容易动摇他，所以修戒也不容易，因为他有自己这个很强的功德力在嘛，所以欲界的烦恼要来引诱他，相对来讲不大容易。因为我有更好的女，我要你那个干什么？对，饮食欲也减少，睡眠欲也减少。情欲也减少，很多都是减少。为什么？因为他有更殊胜的感受在里面。所以知见明了，这知见明了也当然纯就禅定上来讲哈，我们讲的知见是对你所知所见的现象会很清楚。因为你的身心稳定，你对很多东西的观察就具有一种我们相对客观。因为一个人具有很多烦恼啊，在引导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观察，就相对会受这些烦恼所影响。那因为你心身心稳定，对你的身心的一切在外面的观察也都会清楚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啊，你会看到他很不安，很多事情在他眼前他看不到。你为什么看到看不到？因为他很焦躁不安。他无心观察，一个人甚至有我们发觉，有时候人的烦恼很重，你跟他讲，他听不懂，那会得业障消除。你要跟他讲，就这么简单道理，可是就是听不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的心被烦恼裹护住，打不开。对，所以你那个。对很多道理你要讲啊，就是这个实际上我碰过很多这样的人，你讲好话听不懂，讲赞叹他的话也听不懂，他就是一定会把他想到整个就是一个习惯性，就把他拉到那一个他认为习惯的那个看法里面。有的人会发觉顿道很奇怪，就是我们在讲话重点他抓不到，我已经跟他讲说那出现一个问题，我说这样不行啊，应该这样讲讲讲讲，跟那个他就拉回去，我说我就跟你讲那个错这个，然后听了又跑回去，我说你们能够盘个北京那路，我都就在跟你讲了，你还又跑回去，人家被烦恼牵绊的那种不自在相，你有时候话也就是说，要没业没先消一点啊。你真的还是很难跟他讲，所以很多东西抉择不来，他那种抉择力就钝掉，所以对一个极烦躁不安的人，就有点恍神啊，恍惚，道理就看不清。其实我们发觉，就是如果我们经常在那种焦躁不安、缺少定功夫的人哈，当然这个不是光定的问题，这还有很多条件。不过你可以看见，他的要能做大事就难了。也就是说他在极不安的情况底下，你要交付他重大责任没办法完成。所以在佛门里面，在很多地方啊，事业里面也是啊，我们会选择人，经常现在人啊，很多人没有自己本身没有立业， 他在选择人的时候，他没有那种角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交付一个工作给一个人，我们经常会从属于佛教的角度在看，这一个人有没有发心？因为这个人的发不发心跟他的福报也有关。一个人如果都没福报的人哈，也难发心。那有的人表面上没福报，可是那个发心很强，其实他背后有福报。啊，有些是这个福没有，可是其他福有。啊，我们看他的发心，看他的稳定，看他的稳定，来看他的自我调整。因为这个责任丢给他，他所要面临的不是单一面向。一个人如果光处理一个人就颠倒了，你要交给他一群的人工作给他，他就全倒。结果大家都解脱，就那个躺平在那里，因为他没那个智慧跟福德力承受那么多人给他的压力。所以一个人要能领众，其实我告诉你，这不是凉的，旁边看凉凉啊哈，真正做你会发现受不了。你如果没有福德力，会受不了。为什么？丢一个给你，丢一个给你，你看的面承受的压力相对大很多。所以你要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定力啊，那种福德力，你要来承受这个不容易。我们有时候在远远看呢，觉得没什么，坐上去就倒。我碰到很多人，就是他觉得看别人做，他也想做，他觉得人家那样做，做没两下下就找理由溜了。为什么？因为他受不了，他没那个能力。所以因此我们在为大众在择才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的是一种，第一个他本身具足有哪些德，而这个德才能交付他未来要承受烦恼的这种能耐。好，所以一些定力，你看他经常为小事就已经很焦躁不安了，就算他很发心有这一份好处，可是有些地方摊受不起，就是小事就消化不了。这个如果大事给他，对他其实不是说是忽视他，而是对他是一个虐待。虐待，你交给他，因为他受不了。他本来是好修行人，自从责任交给他，又天天烦恼。他要耗好多精神才把一个事情解决。所以这样定跟慧的能力也不够啊。其实有时候你会发觉说啊，既然如此，从基层好学。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一个未来想要弘化立身的人啊，必须要知道，必须从基础上慢慢很多修忍路，修，因为这样的基础底盘稳了以后，东西丢给他，你就不会倒。所以我们讲说，天将降大任，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哈，劳其筋骨，这些啊，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否则你丢给他就倒，条件不够。还有我发觉现在这样，但是额外化了。不过我想这对我们修行都是，包括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明明是你的福田，可是你就把它推到外面。最近我在外那边上课，他们方丈和尚就，他们也是一路经过这些苦难这样过来的，虽然也年纪不大，不过都是在某些环境里面熬过来的。他们所感触到的就比较不一样，他对一个所谓修行人的要求期待，就不是光是一个在某方面行，可是其他都没经验的。因为后来我在很多地方在讲，我在跟学生讲，因为有的学生就想得很单纯，就认为我只要好好读完，我以后就弘化立身。我说你弘不来的，你以后在一个道场里面提出很多理想是不能做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到过大了。你不知道大寮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大寮的苦恼是什么，所以你可能讲出那个大寮做不来，他一每次你要挤出一个理想出来，他们就很苦恼，又来了，你要讲那个我做不来的，你没有其他相对的面对大众的所有一切面向，你对一个引导一个团体的安定，你没经验，你感觉不到，你思考不到。你假如没有持戒的经验，你也不知道持戒中间有维系的，所以你在鼓励人家持戒，你也讲不出那维系的差别。在持戒当中有哪些挣扎，有哪些对立，有哪些障碍必须调修定，乃至在知解上的智慧上修学，你如果没有几个要领，你在解读经典，你经常就是 就照着文解释而已。那只要中文系就可以当大法师了，因为他们都看得懂。所以你感觉不到那个法中间的差异处，你对那个抉择没出来，所以你说不出来。所以本身都要很多的经验，慢慢从现实的具体修行跟观念上的养成，乃至我们发觉有时候我们长时间跟社会脱节，你会讲出那种跟现在的烦恼不相应的烦恼出来。你在讲说你们就不要去看布袋戏，谁在看啊？如果你还在深山以为现在人还在看布袋戏看歌仔戏的话，那很麻烦，你只有这种几个例子都不会感动人，因为我们现在在看电脑。我们谁在看布袋戏？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直跟整个环境现在人感受的压力不一样，你没办法提供给他们一条可修行的路。所以一个人慢慢跟外面种种因缘聚，就是你没有这个广植这种种种福德资粮，所以你变成你的条件很有限，就是说面对很多的情况问你很不知道呢，这个不知道呢，那你要能讲什么？你能讲理论。所以后来我在跟一个法师谈，就是说我们来看你在谈说法，经常是理论很高，理则很多，可是好像拉不下来啊。没有，在英文叫 down to earth， 就是就降落到地面来，就是你的理论谈的都是这样的，可是化解下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对修的人化解，那怎么做？你只是都给我一个很高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具体做。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缺少这种具体对人世间的观察，所以你的那个灭道跟苦集一直是拉开的。你得谈理论，所以你的说法不容易感动人。你看说法就听了，就是一直听就一种很枯燥，一个很好的安眠药。对，听了就容易睡着。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因素，不过我的意思就是像这一类情形啊，很多东西都必须要广集条件以后，你才在修道上可以。所以因此我们有时候想的太简单。那因此我在讲说，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想在修道上有所成就，你应该主动去什么累积你的条件，你不要是被动的去被指定了，而是主动的去参与。而这种参与不是一种盲目掉入到事情当中的参与，而是怎么样？是从你修道的立场去参与事情，从修行的角度里面去参与事情。包括我们在家的也是一样，你如果要把它当作一个烦恼事，它就是烦恼事。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当作是一种福田，当作一种资粮，很多事情是不一样的。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可以很接着跟你的家人很苦恼，可是你可以接着说他就是你所要度的众生，观念一改完全就改变了，完全就改变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应该从很多方面去累积，才不至于说你在修方面偏重一边，而其他的条件不够，条件不够导致你原来专修的东西也不成熟，因为还是知条件不够。好，无累解脱，那境界现前，就是所谓的禅定的真实境界，种种功德相现前，那身心调柔。那身心调柔，我一直在强调，那个调柔相不是一个软趴趴相，人的调柔相是不被烦，就是刚强难调。我们什么叫刚强难调？你有没有感觉什么叫刚强难调？现在我在生气，我放不下来，你会很强，对，刚强难调，很强。我挥得生完气才舒服。我对一个爱的东西挥得拿得到，我成心才能降服下来。你看那个强到什么？心念跟所缘境拉得紧紧的，拉放不开。对这种烦恼境抓得紧紧的，那个难以割舍的。不管是好相坏相牵扯住的那种的刚强难调。所以柔软是什么？一境界你依于智慧啊，有一种远离心，所以它不被烦恼所束缚， 他不被烦恼所牵绊，所以这一种柔软相啊，就是说我是一个随时能离止他对我离他对我的束缚，那个是柔软心没错。所以修行的柔软心并不表示他没有勇猛，不表示他不精进，而是他对现前的心脑能驾驭的，而不被那种欲望烦恼所僵硬住。所以那个柔软这个柔软会产生，不是对外而已，是自己修一种自在，所以它不是一种僵硬的。所以有很多人很硬的，就是说看事情啊，我简单讲柔软怎么柔软，往往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其实观念很僵硬，刚强难调，有的人是烦恼刚强难调，他一就一，他不会看第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正确之见，他只有坚持的认定一定如此如此，所以他不容许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观念刚强难调。那对一个从缘起正见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很自然的会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事情，很柔软，所以这个开就是我们讲的开放他的心思，开放，所以他不认为事情唯有那个单一的一个相，只要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都有不同的词，不同的词就会生不同的彼，所以意之见上他对事情的观察是一个自然开放的态度，对人对事对物都这样，所以他的身心知见上柔软，所以对别的不同意见他都能了解，可是他也不会马上执着就只有单一面向，所以他能去欣赏不同角度的，那这种不同角度的不同现象，包括一个学佛者假如有这种开放的柔软心啊，他转到世间法做种种的创造都会有很好的创作能力，为什么？因为他心是开放的，他随时可以在生活当中找到很多特别特别的味道出来，因为他懂得去欣赏那些以前忽略的东西，所以他在文学上在哲学上在很多地方都能经常观察是一般人忽略的东西，或是自己以前往往忽略的东西，他可以开因为他的心开放了，所以我们讲刚强难调，你就知道回得如此如此如此如此就是如此，就是自信见产生的僵硬相刚强，依于缘起相知道一切生灭，所以不坚持在一个固定相，不坚持在一个固定相的柔弱，是不是？好，我们来转过头来，我们看本文。那这个我们讲是第三页哈。那宋曰啊，那讲有三种所缘。那三种所缘，第一住相应，定心者能见，于境无余念。相续是名人啊，我们是看这一页的第二个偈颂啊，第一住相应，定心者能见，于境无余念，相续是名人，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外缘、上缘、内缘嘛，那外缘是就境界上来观察，那慢慢内缘的话，就上缘就是禅定中的东西，内缘的话属于心法了。属于心法，那我们现在再慢慢这样来谈，因为整个文都在里面，我们一起来谈。这里面为什么要谈这个？我最近光在教学当中，很多人问问题啊，所以更感觉弘法的需要。很可惜，很多人都是有心人，可是都卡在，就一开始就卡住了。路不会再下去了，他假如没有打开这个观念的话，他以为这叫修行，很多观念是错的，很多观念是错的，所以这个观念的一旦错误，他以为这叫修，他也不是不修，可是这个修只是在过程里面的一个阶段而已，他以为这叫做修，所以就有时候觉得虽有心也一直用心，可是却都停在那个原地上不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谈三种所缘？ 因为这个三个所缘不是三个不同所缘，它我们这里讲，我们之前有讲说，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进货所缘，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功夫嘛，对不对？不同的，好像称行人啊，修慈悲观啊什么？那可是这个本身是什么？它有一种好像一条路上来的，一条路上来，它是在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这个外缘、上缘、内缘当作禅定的不同阶段。好，它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说我先修内缘，我修外缘，我修上缘，不是，它是外缘、上缘、内缘。当然，你也可以从外缘，是不是要次第把禅定修完？不一定，因为属于上缘，它是包含很广的禅定。你也不一定要全部修完，所以你到外缘到上缘，好，这当中你可以转到内缘，可是至少它是有一个这样的次第。所以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我们在修禅定过程当中，你如果不知道这个阶段你所代表的意义啊，你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就是等于你以为你这个方法就好像你就卡在那里，像。所以很多人问说，那念佛，那念到什么状态以后怎么办？就不知道怎么办，也到了，可是就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很可惜，就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却因为不知道，所以功夫就一直始终停顿在这么一个状态里，我觉得很可惜。那这个可惜也不能怪别人，因为你自己不懂得好好追求佛法，该知道的应该要知道的，你并没有很谨慎的去了解你现在吃什么药，什么个吃法。这其实是一个，如果你把修行这种生死大事看得很重的人，照理讲，你应该拨点时间去了解你在修什么，对不对？世间事我们都斤斤计较，偏偏在修佛法事啊，就是草率，就是啊，大家说可以就修，你没有好好谨慎的去知道这个方法应该怎么样，按部就班把它完成，中间需要哪些条件，应该如何按部就班修，那我现在是在哪里修？所以对佛法的整体观念缺少，所以这因此经常就快哎，欲速则不达。我最近光听到这一很多。很多人以为，到这种程度以后，下一步干什么？不知道。哎，这个是很多这种情况了。然后，这个第二柱相应了，厌离心极静，专意无余念，相续是名人。第三柱相应是以前进泥柱，定意无余念，相续是名人。这个三个颂啊，用词不是很明确啊。我们看它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啊，它这个解法是在我们其他的论里面啊，不容易看到相跟它相类似的啊。不过我们可以借着别的东西，这种说法上缘外缘上缘内缘啊，这种说法与它其他的禅经论没有用同样的用词。只有他这里的，那不过我们透过其他的面，我们可以把它看出他在讲些什么。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禅论嘛，那因此我才会用其他的东西来补足我们对这个整个禅定的认知啊。所以光这样讲过，有些人听不想，有机会反复再听的话，你就随着你慢慢也有一些条件，你就能听出有些我当初讲这句话其实意思是什么。我最近在上课，有些东西其实有些东西我已经讲到了，可是每个人所感受到的会不大一样，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有类似这一份的程度，或者你没有这种体会，所以我讲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你可能还忽略了。那唯有慢慢以后有机会你再去感觉，你就会知道我那时候在讲些什么啊。所以也不能要求每个人就能赶快就能体会全部了，那只是说这个三个法是一个三个修行的一个阶段，那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这个过程的不清楚以后岔开了，不知道怎么去调整回来啊。 那这个三个我可以透过其他的角度把它弄的讲出来，你就知道它大体上有哪些状况啊。我们来看它的解释。子之三众如其次第配外上内，言于尽无余念者，谓于于尽的心无散乱，故名无疑。就是说你这时候刚开始的功夫就是对你所观察的境是不要再移动，这个到我们后头我们这个三个境啊，把它配到九住心啊，就更清楚了。这个等于是三，因为他现在在讲所缘，你看我们的所缘有三个，那因为在讲禅定的时候没办法每一个段落的主题会有，可是都没办法完全切割了，因为它是连在一块，实际在修行都是合在一块，所以他现在是把先三个所缘，一程度不一样，有三个对象。那三个对象过程当中，我们内心有几种状态？九种。这一个是能源的九种心，那面对三种所缘大约的对象，程度是这样。你看他，那当然这个九住心是就禅定哈，那这个上三种所缘啊，这三种所缘不但是光禅定，到最后连解脱的都包含在里面，尤其内缘的部分。不过它是一个是谈所缘，一个是能缘的定心啊，定心有哪些重要？所以从几个面了解禅定具有哪几个面向，这样你以后就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渐次的来一直把它提升上来啊。他说第一个是无散乱心，就是至少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应该抓住一个对象，在抓住的对象的时候你不应该去用你的心去攀岩其他的境。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让你的心慢慢专注于无一念，没有移开啊，去攀岩其他的境，就专注在一个地方。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目前上要做的。它有什么情况？你看哦，相续者坚守持心，令不断绝。啊，就是说你们苦心，所以刚开始修的很苦心，勉强再勉强。那这勉强再勉强，有时候有方法，有方法。你一勉强没用，这修学佛法其实好理性，可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硬凹在那边。其实修的，你会看到修行的那一份很难得的发心，可是又觉得说，就转个弯就好了，你绕在那里，卡在那里啊。所以说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那就僵在那个地方啊。你看啊，言明忍者，或因自私，或从他教，以尽律法而起加行，是为明忍。因之如是是随法行及随性行种性啊。那这个法行忍性行忍，这里面谈出一个，他也提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应该听法或是要思维，因为现在你要找一个对象，对不对？你对一个对象不清楚，你的心不老实的啦，你想要把它放到上面去，放不下去。所以我们要想说，哎呀，我们现在找个对象，我们现在坦开的修，就像说，世间人在结婚都不认识，到底习个性合不合，不然放在一块，久了吃就对立了。你必须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对方，了解你自己，是不是很有道理？这样你才能长久跟他产生对应。好，所以你要闻思修意在这里。因为你要找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是不是适合你，用什么态度？所以我们平常讲无常苦空啊，讲很多世间的一种如何观察世间，其实它就是啊，有很多面向，对你所要观察的东西产生好药，产生欢喜，对你经常会移开念头跑去执着的那个要把你破掉。所以你要知道，你每次修行起来的时候，你要专注一个你对象，你为什么专注不下去？你一凹没什么用。你应该问他，为什么我不能死心塌地的面对他？你要问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 你为什么不能死心塌地念佛？我会举很多例子啊，你为什么能死心塌地的念钱，为不能死心塌地的念佛？难道佛比钱 不如吗？差在哪里？因为你见到钱的功德，可是你没有见到佛的功德。你如果见到佛的功德，你会死心塌地的念佛；你如果见到钱的过失，你就会慢慢远离。对，所以你因为你见不到这个功德，所以你心放不上去。你见不到一以三宝之外世间的七狂相，你觉得它实际有意义，所以你的心经常藕断丝连的跟它一直保持关系。所以你要念佛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有了，你现在待会下课你念个十分钟就好了，你看你大概真正几分钟在念佛？你大部分都是念别的的，所以你看啊，一心二用，用情不专啊，说的是三宝弟子都经常是挂名的，因为你对他还没有产生真实的了解，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到我们在我们现实人生，我们经常会有两面法，两面方法是佛法里面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做法，你注意看都会看到，第一个破斥你的执着，然后就你应该放心安心的地方啊，增益他对他的功德的思维，所以这是闻思的重要。所以你不要说法说到最后让人家对三法不起欢喜心，这就是说法者人的过失。所以我才讲说，像我们这现在很多讲完法，大家讲了讲这一门，大家就不修这一门；讲完这一门就不修这一门。所以我们就很希望他不要再讲了，那讲下去所有人慧命就被讲断了，因为他自己都没欢喜心，他只是在文字上转。所以我在有一次一次会议当中，我讲说，如果本身对这个法不起欢喜心，你不要说那个法，因为你的那个气氛啊，你的气氛会影响对方也不想修。你如果自己都不想，没有欢喜心啊，只是懂，可是没有欢喜心，你还是不要讲。你要讲就是要什么？弘扬他。你那一份想弘扬他的话，对方就能感受到他的功德。因为你对他有功德才会想弘扬，所以你那一份感觉他让他才想话，对，才会依止佛、依止法、依止身，否则你自己都没有，那个就没有。所以我们一路上很多地方都出现很多的错误，出现在这里，是吧？所以你看到他讲说，我们为什么有法行信行啊？我们这个当然，我现在有时候是要增长，因为这个禅定论很简略，所以我有时候必须要增长一些观念。那有时候讲出去以后，因为还好我们现在有录下来，有机会你们可以再多听一下。因为如果不讲，以后我也不知道哪时候啊。因为如果讲的太简略啊，其实有时候还不够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修行条件太缺了。所以有时候要多的时候又怕你们收不回来，那所以有时候部分后头的工作你们要自己做，我谈多了以后你要这样跑回原来的地方，我还是拉回来，可是你要是只是跟着我跑，你要跑到最后我又跑回来，你们都绕他一圈全部都迷路了，只有我回来就散掉了，对，这样不行哈。那么看那个信行法行，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本身对根性的了解，但是也对自我的一个抉择，因为每个人的习性不大一样。那因为你对根性的不了解，包括你是弘法者，或是你是修学者，你要知道你的特性，以便于你给自己一个适当的方法。好，那尤其是教学者，你要知道有些人哈，你以为他不行，其实他是很行；你以为他很行，其实他不行，因为他只是在这方面条件够，可是那些条件不够，或是他在这里只是因为某个因缘未具足，其实他的条件够。哦，所以我最近就刚好《阿含经》讲完，我觉得《阿含经》很有趣。《阿含经》有趣到什么？在佛法里面经常是不按牌理出牌的，而且充满了那种智慧跟慈悲。啊、哦。所以在佛门当中，很多烦恼很重的证阿罗汉，都比我们还重的，所以你们一定可以证阿罗汉，因为你们那边那么烦恼，好、哦， 所以像我就上次讲的周立盘陀前，那苦恼告连扫帚都念不完，两个字都念着上面望着下面，念着下面望着上面，念到他哥哥要让他走，你不能直接回家吧？啊，他其实身心心性是很憨厚的人，他就在门口哭，他哭到佛陀知道，就跟他来，跟他安慰啊，我这个法佛门不依你哥哥的法，是依佛法啊，你好好修没问题。因为他哥哥认为他哪有笨到那么彻底的，连两个字都记不起来，这种人要是放在我们道场，我们大概也请他走，对。五斋只记得五忘的斋，忘的斋记得斋，忘了五，那你吃什么？光火柴就记不完，那他怎么点火嘞？那你看他笨的有个完整吧？哎，对，笨的很纯粹的。可是你看佛陀跟他引导，竟然正难忘。那还不止这些，好多个。好多个都已经起颠倒了，可是佛陀几个善巧掌握他的心的纠结处，给他药理一打开解阿罗汉啊！我觉得这个佛门啊，真的是保留了对所有的人的包容。我们今天要排斥任何人，其实是我们的福德力不够，智慧力不够，不是他没因缘，他今年会在你眼前就有他的因缘了。佛陀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他改变，所以你看呢、啊。周立盘陀前，他哥哥到底要有没有证阿罗汉？可是要被赶的人已经证阿罗汉了。这在佛门经常出现这样的人啊，就是说，所以其实里面啊，人的因缘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那所以我们只是稍微了解有哪些人，那自我来调整啊，来观察别人。可是千万啊，不要轻易的给一个人定位。世间人的因缘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的不轻莫学，对一切众生很恭敬。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跟你的因缘你真的也不知道啊。所以从阿含经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亲切的一种佛学佛法的教授，对众生的这种打开这么一个无碍的门啊，任何人都在这里得利益，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面啊。那这个我们看这个信心呢，我们简单带一下就好了啊。那个我们大约知道一下，我们看那个十六页，十六页里面的十九、二十里面有两种心人哈，给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特性哈，云何随性行普特伽罗？为有普特伽罗，从他求请教授教戒，由此立故修正果行。非如所闻所受所究竟所思所量所观察，自有功德，自有势力，随法修行。唯有随他普特伽罗信而修行，是名随信行普特伽罗。云而随法行普特伽罗，唯有普特伽罗如其所闻所受所究竟所思所量所观察法，自有功能，自有势力，随法修行，不从他不从他求教授教戒修正果行，是名随法行普特伽罗。那有一类人啊，他是被引导的，就是啊，他自己本身很难思考，就是说他的抉择力比较弱。那抉择力不弱弱的时候，他就是靠别人帮他抉择，他不会，不大会。所以说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不是乱讲，我们是跟他讲，这时候他在哪里不明，你要能观察他不明，啊，他又抉择不来，所以你帮他抉择。所以我们经常会比喻，比喻什么？比喻他能接受的道理，帮他观察那个他观察不到。所以教学有一种很亲切的，就亲切就是说，看他这里顿顿的，不清楚，就从这里去开显，因为他听你的。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对某些信心人的教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建立他对你的相信。如果他本身又是信心人又不相信你，这不知道怎么教了，因为他本来他一定是建立在你对跟上师的关系，所以如果他又不相信你，你跟他讲，因为他又不大会抉择，那这个人的教学就不一定有用。 所以对信心人来讲，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有找到一个他可以信得过的善知识。那这个善知识啊，对他能掌握他的根性，或者他比较愚钝的地方在哪里，帮他开解。那这个信心人本身对上师又有一份亲近的信心、恭敬心，他就会因他引导，有时候会修得很快。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老菩萨，基本上是信心人，因为你叫他想讲阿含，我问阿什么的阿含。我在讲说，如果跟一些老菩萨讲阿含，你说会呀、啊？缘起法、如来藏，讲完他们就颠倒了。你看讲阿弥陀、观世音菩萨，那这就没问题了。哎，他们的心思也单纯，他们相信他的师父，所以有时候在跟他引导呢，叫他怎么想，他就怎么想。他很单纯，你给他什么，他就想，结果反而就安定了，反而就受用。那你说他是不是这样反而单纯？其实未必，就是在某个阶段他入得快，可是他要深刻的话难，就是入门的快，因为他就信嘛，就入得快，可是到终究到维系对法的观察还是要靠自己。可是因为他只是先入门，一分一分功德取到自己有这份智慧力，以后自己就能观察。那如果他一直只是停在这里，他入门的快，可是要真正深入还是不行。那法行人本身呢，你给他一个东西，他会抉择。所以有些智慧比较高的，你看你给我讲一点，他就能想到很多点，他会举一反三。好，那这个人会产生哪些现象，我们前面讲的，就是我后面会讲这种人啊。我们简单现在应该是还是这样，时间到了。我们简单讲一下哈，会有哪些特别？我们看20页，如果二十个注解，20个不是20页，十六页的底下二十。云何随信行普特伽罗？答：此随信行普特伽罗，先凡位中秉性多信，信行人呢，秉性多信，多爱多敬多圣解多慈悯，少思维少称量少观察少抉择少退求。彼由多信多爱多敬多圣解多慈悯故，得遇如来或佛弟子，先说正法教授教戒。由遇如来或佛弟子，先说正法教授教戒，以无量门分别开示。啊，苦真是苦，啊，集真是集，灭真是灭，道真是道，变作是念，善哉善哉善哉，所言弟子定不虚妄。苦真是苦，集真是集，灭真是灭，道真知道，我于今者啊，因勤观察，诸行无常，有漏行苦，一切法空无我。作是念已遂啊，勤观察，这个诸行无常，有漏行苦，一切法空无我。由勤观察诸行无常，有漏行苦，一切法空无我，便于后时后分究得是第一法。然后见智就上来哈，就是慢慢，他就是，你看啊，这里面我们刚才法行人，那我们刚再看下一个，为无常苦啊，或空或无我，相也就是相应圣道观欲界行，为无常或苦或空或无我，随意现前乃至未起道类智现在前，而使名随性人。是名随信行普特伽罗，云何随法行普特伽罗？答：子随法行普特伽罗，先凡位中秉性多思维，多称量，多观察，多抉择，多推求，少信少爱少信啊、少信少爱少敬少圣洁少慈悯。彼由多思维多称量多观察多抉择多推求故，然后一佛弟子啊，他就这样观察上来。注意啊，这里面讲出一些个性上的差异。一般来讲，脑筋比较好的，就是比较会思考的这种人啊，会产生什么？他少信，他不会随便信。干不念啊？这种是法行人经常会有的。真的吗？你这样讲，我觉得哦，这种就是你不要以为他这种高怪，或者法行人就是他很少你说一就一的。 那这种人呢，因为对法义的思维很强啊，他也比较不会那么感情用事，就是少爱，他比较不会随便动情，少爱。那因为信行人就是相信了，相信就认定，认定就爱了。所以你要在很多，这只是指两类人啊，还有一种痴行人。那痴行人就是一个贪的啊，这里面是法行信行，还有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啊，还有慢行人啊，还有等分的啊，什么都有啦啊。所以我们像我们说啊，我一定是贪行人，我是痴行人。一般来讲，其实你是都交文的，都有啦，不是你想的那么偏一边啦，其实样样都有。不过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其实某一类人、某一类人有不同的性质。所以你看，在佛法在教学里面很理性的，他观察的很细。所以某一类人他是这样的个性，你不要以为他不够好。不过像这一人，他是这个少信、少爱、少敬，好，因为他有很多的很多的那种忌分别心哈。少圣解就少确定，因为在抉择当中，他很少就是你圣解，就是说你怎么说，我就确确实实就这么认定了，就产生决定想了，决定确定了，不会这样啊。哎，少痴迷，所以观察的不同角度，要每个人在修学当中啊，每个人入道方法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对不同人在教学，乃至你自己，如果我们不能多思察的人啊，就是说你不大会推论的，你应该找善知识为你讲解。因为你如果又不亲近善知识，自己又不会想象，就停了，是不是？你找一个你信得过的善知识，由他来引导。那你如果你是一个法行人，就是你很喜欢听，就是说我很想相信，可是我就觉得以我的道理，我觉得还不能接受。哎，这很好。这时候你必须要学会佛法，就是你我经常讲说学佛不委屈的意思就在这里，很坦诚的面对自己的疑惑，好好想，不要不想，不要因为宗教的关系、佛教的关系，我这样想是不是亵渎佛陀啊？不是，想，你要想，你要如理的想，依照恰当的角度去了解。你要怀疑佛法也可以，可是你要真的了解佛法，你不要随便乱怀疑。你要这么理性，就理性到彻底一点，对自内外的一切法要很如实理性观察，这反而会误入的更快。因此我们在引导法行人啊，很少给他一个固定答案，给你想。他说请问什么叫无常，要什么，那请问什么是常，他就喜欢了。你给他无常，他就说那你跟我讲什么叫常。我们经常就是一种让他抉择，也就是说不是给他无常就无常，那么业障那么重，一直想你那人有心无嘴讲不了，就是把人家制止掉，不要让人家想啊，那个业障那么重，那不能好好信。不是，这种人其实你要引导他想，如理想，而不是样样就是你就这样听，你不要问。不是的，其实在佛法里面往往有一类法行人是根性比较高的，是要引导他恰当的想。那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我们刚才讲所缘嘛，你对你要用功的东西，你能不能将心放在这里，必须要透过善知识，不管你是信行人、法行人，透过抉择分别以后，确认他以后，才放得下心，才能下得了手。所以你必须要把你的疑惑尽量荡除，荡除以后，你的心在修他的时候就不会有保留了，无保留的前心放下，就定就很快。如果你对一个事情还有多了一份保留，多一份怀疑，你要得定就不容易。为什么？就好像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水坑，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地面上啊，有时候要是不平啊，下雨积水，所以我们如果住在这里的人啊，跑步起来我们照踩啊，为什么？ 没动啦、啊、只是稍微不平而已啊，我们刚踩下去对不对，可是对一个没来这里的人不知道，他就走得很小心，为什么？他怕一踩要是大动这就掉下去了，因为他对他不敢确信，不敢确信他就不敢大力踩，是不是？他不敢全心以赴的去做它，因为他怀疑，他不敢确认。同样我们在修学佛法，对我们所修学的法门如果还有疑惑还有怀疑，你很难得定。所以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一层的应该荡除的这一份疑惑，所以为什么要把疑盖怀疑的这些东西有种种烦恼为什么要去除？因为这个没去除你修不下去。因此我们在修学过程里面经常是先要你把这些透过闻思把这些障碍去除，这样的时候你才下得了手。哎，好吧，你也超过时间了，我们今天早上到此。